欢迎收看有趣我们皮划手二车问答节目 ask 吱吱吱我是你三只。之前我有期节目我忘了哪一期，我说夏天到了，我们的 4.6% 的小姐姐们夏天换一辆敞篷车出去郊游，打开敞篷闻着新鲜的大自然，看着星空，看着草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我忘了那是哪一期了，但是这两天就小姐姐在后台喷我了，说李老鼠你个骗子啊，你说春天了买敞篷车价格非常合适，然后非常怎么样怎么样，我非常向往，我买一辆敞篷车，结果发现敞篷车我这个地方风沙很大，根本就开不了，开开一次以后我发现天气特别晴朗，我被晒成了猪。然后呢这个敞篷车有一个问题他发现了，这我之前节目里面没有说的，就是制冷，同样是一样的温度，敞篷车更容易热啊，这也是敞篷车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完以后把我喷了一顿。我觉得小姐姐也说的没错，的确中国很多城市夏天到了以后呢，有几天天气是比较好，像北京这两天哇沙尘暴简直要炸了，你开了敞篷车你用不上，所以这也是一样非常烦心的事情。所以大家在买敞篷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你们当地的气候还有这个风沙情况雾霾情况，再决定是不是要买。好的，废话不多说，开始这一周的 ask 吧。微博网友叫东北啊，叫西北狼人666，他说老鼠宝宝你好，我是一个苦逼的70后，以前是货运大车的司机，虽然很辛苦，但是这些年也赚了不少钱。今年年初把两辆大车都卖了，给媳妇儿买了，开了一个小卖部，给俺妈换了套房子，寻摸着这个也得给自己买个东西了。在我们宝鸡市本地看到了一个卖美规车的地方，进店看了有一辆特价车的途乐，新车没有上牌，比平行进口的还要便宜30000多块钱。销售顾问说是这是他们的特价车，一周以后绝对就没有了，让我赶紧交定金。请问这种车敢买吗？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你好，这位西北狼人啊，大哥，70后。先说一下啊，就是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车，只要你看到特价车这三个字，一定要往后退三步。就是在汽车行业里面，一辆车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之下，不管是搞活动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特价车就是代表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车跟其他的原价车相比它是有一些不一样之处的。我之前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广本销售顾问，所以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们就有特价车，对吧？特价车当时是一辆什么来着，雅阁。哎，这个特价车的这个雅阁呢，就是在当时运输的过程中，就是从板车拉到 4S 店的过程中，然后一个车门给受伤了，喷了一次漆，然后呢杠子也给伤了，然后就等于这个车原厂出来以后就已经不是原漆了。当时特价便宜多少钱？便宜了8000块钱，然后拆了一些东西，所以呢别人就告诉你，销售顾问说这是特价车，我们做优惠的，我们实惠。但是你在看新车的时候，你是不会拿漆模仪去测它去量它的啊。这是第一种啊，你在 4S 店买车的时候，有一些前装车本身已经出过一些小事故，他告诉你这是特价的。第二种就是美规进口车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之前也认识一些美规进口车的老板，他这个车都不上牌，他一直挂着临牌跑。你知道这种车圈里面的人，他可以让一辆车从出厂一直开到报废，这个车一直都是挂着临牌跑的。你们可能很多人不敢相信，但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很多老板他自己，对吧？途乐来了，哎，我自己先开，啊，开，嘿，呼啊，是沙子里面玩儿啊 ，OK， 玩腻了，或者车在沙子里面翻了，拉出来修一修，哎，这个车还没有上牌，我还是一个新车，这种车也是特价车。所以像途乐这种车呢，我建议你一定要注意，买车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不要相信自己是那个上帝选中的幸运儿，天下没有掉的馅饼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一定是这样。微信网友叫冰王哥哥啊，他说老鼠你好，我看了你很多期节目，发现自己还是不太会挑二手车，这个问题是帮我哥哥问的。我哥哥开了一个宾馆和两个饭店，在本地也算是一个小老板了，我在他的手下给他当专职司机，他有一辆奔驰的 S400， 他最近一直在看超跑，本来说好今年年初就要买小牛的二手小牛的，却迟迟不肯动手，我把牛逼都给我女朋友吹下了，要开着小牛带他去参加毕业典礼，但是我哥说买二手超跑还是不放心。老鼠哥，你手头有没有靠谱的超跑车源？小牛这个车很爆吧？你觉得我怎么才能说服我哥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你好像是冰王哥哥啊，这个听从你的话语之中感觉还是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啊，就是想要带着给女朋友一个承诺，对吧？我要开着兰博基尼，我在毕业典礼上，对吧？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想让你哥哥花100多万然后买一辆小牛。我觉得首先这个想法比较幼稚，就是你哥哥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不能让因为你要把这个牛吹去了以后，你哥就要逼你哥去卖一辆车。首先你要在买小牛之前得要了解一下小牛跟R8的关系，然后再了解一下小牛和R8整个的市场价，你就会感觉到其实这两个车在很多大件方面非常非常类似的情况下，甚至驾驶体验R8比小牛好的情况之下，R8比小牛便宜，小牛卖了个什么，卖了个品牌，卖了个壳子，卖了一些附属我觉得它的溢价太高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呢，我手头是没有这样靠谱车源的，因为一般来说啊，就是小牛这种车会收这样车的人，他们都是这生意，二手车生意做特别特别大，因为压几百万往手里面一压就压好几个月，这种车上是没有的。但是呢，我决定啊，就是因为我们好长时间已经没有做超跑了，我觉得我们这两天应该是去市场里面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一辆比较合适的小牛给大家做一期节目。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这个车我自己也体验过，这个体验呢怎么说呢，某种程度上讲非常伤身体。小牛 LP 的，对吧，550 560，然后两驱四驱的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找一期知道不知道，我们把这期节目播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小牛这车到底怎么样，好吧，希望之后可以帮到你。汽车之家的说客网友的蔡奇，他说：老鼠哥，我最近买辆高尔夫4，发现我的车现在一激烈驾驶，发动机舱里面就漏冷却液，我手头也没有钱了，我就是破罐破摔了，想问一下，现在冷却液也不贵啊，我家里面多的是，我也不想修了，它既然漏我就一直加，这样可以吗？不会开着开着哪天就直接爆炸了吧？啊，不会啊，不会爆炸，放心。这位蔡奇兄弟的这个问题，可能说很多的我们知道的客官老爷都有，就是说我买一辆年限稍微长点高四啊，那高四最晚最晚的07 08年的，对吧？这个高四你现在往这一数也快10年车龄了，这种车龄的车都基本上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管路的老化，管路都是橡胶的，橡胶里面呢它都有一个金属的卡扣在上面卡着，卡时间长了以后，金属卡扣把这个橡胶就给卡裂了，就会有冷却液泄漏。为什么你在激烈驾驶的时候会漏的比较厉害？你可以想想啊，就人体在开车的时候不是有寄值吗？转弯寄值如何？所有汽车内的所有管路，它也会因为你的激烈驾驶产生惯性，会产生位移。比如说我现在，对吧，一个大转弯过来，管路里面有液体，它也会在这个惯性的这个情况下会掰，会往前掰，往左右掰。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在管路里面原有的这些液体就会漏出来，并不是说因为你的这个，对吧，激烈驾驶驾驶比较厉害，是从哪个出口里面蹦出来的，而从整个管路里面的大泄漏里面，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裂纹里面，你激烈驾驶因为惯性把这管子掰开的滴出来两滴，所以你可以理解了。那么就是说其实你换高尔夫一套管路呢，它价格不贵，但是工时相对来说就要高一点，你下来也得10来块钱了。如果你不换一直加那个冷却液，就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这个车你确定不远程驾驶啊，远程驾驶的情况下呢，如果说这个管子突然断了，你明白吗？就是这个冷却液管路要突然断了，那这车就趴窝了。你想考虑一下啊，现在去你叫个救援，60公里，你算一下救援多少钱，然后你再算一下，如果说我这个东西把这套管路换了以后，对吧，没有这个问题了，稳定性强一点，哪个更好？爆炸是肯定不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一直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以后花的钱可能要比现在换一套管路花的钱要多啊！希望可以帮到蔡记。这是 B 站网友叫六宫速鞋的后裔，他说：三只哥最近那一套力爽神棍很火，听说既能提升马力又能省油，你觉得行吗？值得安装吗？好几千呢，哈哈。你好，这位穿六宫速鞋的后裔啊，先说一下，这个就现在很多人说什么叫力爽神棍，听这个名字有点色情，什么棍能让我力爽呢？其实你看，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做了一期那个锐志的那个节目，锐志那个节目里面我说过锐志原厂那个点火比较弱，所以建议大家换一个点火杆，换一个火花塞，甚至我们下面把上面的点火线圈也都换一下，它的这个车的动力就会提升一些。 这个里面的这个点火感，就是你看啊，上面这个不是点火线圈嘛，对吧？现在都风钢点火，点火线圈，它下面它有一个钢盖，钢盖这个厚度是比较厚的，它没有办法直接传导到下面，所以中间需要一个杆子。你知道，就像导体嘛，对吧？你这个铜的导体肯定要比这个铁的导体要好一点，传输性要好一点。那么你铜的这个导体呢，你越粗啊，你的这个导体呢温度越低，你的这个导电度不是更好吗？所以呢它的换的这个怎么说呢，什么力爽神棍啊，这各种牌子的神棍也好，它其实无非啊就是换了一个中间的这个导体，它让这个导体的这个导电性会更好一点，也就让更多的怎么说呢更稳定的电流传输到火花塞里面，然后火花塞更稳定的去跳火。所以说省油这个东西我画一个巨大的问号，主要这个只要这个车啊它的火花塞跳火是正常的，我觉得就跟省油不省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喷油量是一定的。但是提升动力这个的确我是体验过，因为最早最早我的那辆捷达20V那个车就换过这个东西，换过点火杆，换过点火杆以后的确感觉到提速就变得更好一些了。然后呢因车而异，不是所有的车都换这个怎么说呢点火杆，就是现在大家叫神棍啊，换这东西好，就是一些就是后面我的朋友那个捷达16V那个捷达，就是16气门那个捷达，换完这个东西一点效果都没有。对于一些老的车啊，还偏一些性能的这些车，可能我花1000块钱我换4个还有价值，但对于家用车，就是像力威啊阳光啊这些车，换这个东西呢可能我觉得你就是在扔钱了啊。来自 A 站的小伙伴叫神圣的 Nova， 我不知道念对不对啊，叫 Nova， 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辆飞思要卖，就是那个三门那个小怪兽啊，2013年年底的车，跑了快50000公里，车况没有什么问题，说要10万块钱卖我啊，想问一下老鼠哥，10万块钱有没有他有没有坑我？再问一下飞思这个车怎么样？外形看上去我是觉得挺燥的，1.6T 200多匹，真实吗？实际上0-100能跑多少呢？你好，这位 A 站的朋友啊，就是飞思，现在很多人还不太，听说过飞思这个车的名字，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韩国车在20万以内颜值 top 3的车。我个人觉得这样，不是颜值也算是韩国车20万以内回头率最高的车了。这个车呢是很有意思一个地方，就它是一个4门车，加上后备箱它是一个4门的，一侧是一个门，一侧是2个门，所以这个车的造型看上去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要跟你说一下，先说第一个点，就是这个车的价格到底合不合适。一二款的飞思现在按照你朋友来说纯一手的车，现在价格呢就是11到12之间，如果是纯一手的车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10万那你哥们儿绝对是良心价了。但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不管你们是关系有多铁也好，你们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把买车协议签好，只要当时这个车没有问题，你以后这车再出现故障不要再去找人家，因为人家已经这个结束交易了，个人给你卖车不负责售后，你越去找你们俩的关系越淡，你有可能这个车你买回来以后少了一个朋友，这事就非常非常亏了。所以这事我先告诉你，两个人即使是朋友即使是家人也得有协议。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车买完以后有什么通病，先说韩国车通常见的毛病，一点六 T 的车我去啊开小钢炮吧，造完以后呢有两个问题，就是飞思的车你先开一下以后，你就会觉得在后座那个位置汽油味稍微有点重啊，这是我第一个，我当时对于飞思的第一印象，就汽油味，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汽油味都有。具体是从哪传来的？有人说是从排气传来的，有人说是那个油箱那个密封口不是特别严，但是这个东西我没有证实啊，向你提个建议。第二个就是，夏天啊，开这个车，这车的空调真的是太一般了，就是尤其是后排，我空调我开最大了，后排还是特别热，因为这小车没有后排出风口，然后整个制冷比较差。夏天我再开个空调，1.6T 的车，你觉得油耗能跑到多少个？对吧？你觉得8个、9个，轻轻松松的啊，10个、11个。韩国车就是这么一特点，12年的车到现在，你看也5年车龄了。韩国车车龄一上来以后特别肥沃，这一点你心里面得有个谱。另外一个就是异响啊，小车。又是个运动型小车，你就想想我那酷派啊，开着嘎嘎嘎嘎嘎，这内饰板主要是用的硬塑料硬卡扣，5年6年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所以这些点全部都接受 OK 下手，我觉得开1年卖了亏不了多少钱。好的，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第一名叫李晶晶啊，是个男人啊，头像是个小仙女。第二名叫麻辣小龙虾啊，没想到来自哪，头像是一个这样的小姑娘。 第三名叫一大槽人，头像是一堆大萝卜。好吧，这个人都回复了100多条了，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 FMC 定制的短袖啊！如何获得我们下一期奖品呢？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一期节目还有用的话，在后台回复呦呵呵，就可能获得我们下一期的奖品啊！好的，废话不多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